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ko.com 的 Yvonne 叶文，和我一起听听科技和艺术领域的创造创新人士带给你的有趣视角、内幕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
我们大家不管是面对纹身也好，还是其他一些小众的一些艺术啊，或者说一些群体也好，我们能更多能从一些更包容的、更宽容的、尊重的这个基础上了解、理解他们，而不是说因为和你不一样而去反驳他、而去诋毁他，因为毕竟我们的世界是多元的嘛。
上期播客中，来自广州的赵坤宇讲述了纹身是怎样的一种创作或艺术，以及如何避免选择会让你后悔的纹身图案。这集中，美国犹他大学作曲博士、作曲家潘行子明博士跟我们聊到了好听的音乐，究竟是灵感乍现出来的，还是技巧磨练出来的？听完这集，我保证你对音乐会有全新的认识。这集中的所有知识点链接，包括潘行子明博士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如果你觉得我的播客有带给你一点点启发的话，请帮我在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留个中肯评论，因为这样能帮我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为你制作出更多能帮你开阔眼界和思路的节目。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一下给我们打赏的听众，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会一直努力的。有些听众在喜马拉雅上找不到打赏链接，因为在喜马拉雅上是没有办法直接点那个链接打开页面的，所以你要复制那个链接，然后粘贴到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去，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去 doko.com 的网站上 doko.com Doko.com 也能直接找到播客的单集网页，戳进去然后往下滑一点就能看到支付宝和微信的打赏二维码。也欢迎你给我留言或直接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跟我说说你对我们节目的期许。接下来让我们马上来听听潘行子明博士的访谈。
大家好，我叫潘行子明，我是一个作曲博士。因可能这个专业大家会觉得比较冷门，因为我在美国犹他大学读作曲博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比如说在一起聊天，我们每个人说自己的专业，很多人都是金融专业或者理工专业这样的，但是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博士，他们就会非常惊讶，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个专业。所以我觉得可能自己在这个圈子里待很久没有感觉，但是把我们这个专业放到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可能还是比较冷门。刚刚回国，在一个大学里任教，也是教音乐理论和作曲类的课程。大学的工作以外，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去写作这个样子。近几年我可能会比较多的去写一些合唱音乐作品，所以如果你对中国的合唱音乐圈子有了解的话，可能是有听过我的作品的。
我感觉应该学作曲的应该就是他的音乐的功底是不是那些基础知识也不是基础的，就是他的一些知识就是更加深厚啊，感觉听上去就是要音乐上面十八般武艺都要懂的。
其实看你是学什么方向的，因为音乐这个整个的，我们就说专业的话，它下面还是有很多细分的不同的方向嘛，比如说器乐演奏啊，声乐演奏或者作曲，以及或者专业的纯粹更偏向于理论研究的，比如说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这种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器乐演奏方向的话，就是可能谈到音乐演奏，大家会想到一个词叫做童子功，对吧？这个东西多多少少是一个存在的东西，但是你得分乐器，比如说钢琴、小提琴这种特别主流又特别艰深的乐器的话，的确是需要童子功。就是说如果你铁定了心意，今后想做一个职业的钢琴家或者小提琴家的话，其实是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你必须是要有童子功，从很小很小的时候跟很专业的老师一直坚持用正确的方法，每天很多个小时练下来，今后出国读最好的音乐学院，参加最专业的国际性的比赛，得最好的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的音乐家。就说但是有些其他的乐器，比如说我不知道铜管乐器或者有些木管乐器这样的， 你年纪稍微大一点，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学，其实如果认真坚持学下去，今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演奏家。像我的作曲这个方向呢，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不需要童子功的。这个东西你得分不同的方向来看。
或者说，是不是其他乐器没学好就去换作曲了？开
哦，
玩笑了。
对，我们有的时候是会这样自黑的。我们比如说指挥的，我们的同学会自黑说，小提学不好就去拉中提，中提拉不好去拉大提，这样最后什么都拉不好就去学指挥。当然，这个只是开玩笑了。刚才我可能说的有点走题，因为你问的我是不是18般武艺都要会，可能也不是，因为你要知道就说学乐器吧，你学一个乐器想把它学好，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了。就是你一个乐器想把它练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这个级别，已经要花费你，就用一个流行的话说，就是要花费你的洪荒之力了。或者就是说，比如说一专多能这个样子，你有，比如说你有个乐器，你掌握得非常好，然后你业余有时间，你可能可以去浅尝辄止的去学一些其他的乐器，这是可能的。当然，有些比如说音乐爱好者怎么样，他可能真的会演奏很多乐器，但是每一项怎么说呢，水平也还行吧，但是是不可能每件乐器都是达到一个专业演奏级的水准的。
所以，那你自己是几岁开始接触音乐或者乐器？哎，你会一些什么乐器啊？
作为一个作曲方向的人来说，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真的就是每一种乐器就懂那么一点点。你让我演奏，我是不可能演奏出特别，就是这个乐器的这个方向里面、这个领域里面特别专业的作曲。但是我知道怎么去写它。比如，就像我自己的话，我最开始是学长号的。后来有学过一个学期的小提琴，因为我是这样，我当时我告诉自己，我因为弦乐这个乐器对于作曲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乐器，我说，那么最好的学习写作的方法，那就是你去学它的演奏就好了。然后呢，我被我老师坑了，因为那个老师其实教我也不是很认真，我拉了一个学期的空弦。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写弦乐，我真的没有必要，真的要会去演奏才行。我知道他的这个演奏的方式，他的一些机制，然后我就其实我可以去写的。甚至其实我们音乐创作的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想写一个乐器的作品，你身边可以找到一些非常靠谱的演奏这个乐器的朋友，然后你就可以在他们的旁边问他。你把你的作品拿给他们看，你如果你自己不把握的地方，你就问他们这个地方你的乐器好不好这样演奏，这样写适不适合你演奏，这样的话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它的方式。那么我其实你要问我自己的话，我去了美国读书以后，我还学过一年的管风琴。在国内来说，你想接触管风琴是。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因为这个选修课相对来说，就是接触到它的机会是还是蛮多的，所以说我觉得需要珍惜这个机会，所以学过管风琴啊，但是很多乐器我都没有学过，但是我都知道怎么去写它，就是说我通常会跟别人开玩笑说，我不会演奏你的乐器，但是我知道怎么样去写个曲子来折磨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应该是你就是听上去感觉是学了作曲以后再接触的一些乐器，但是我估计你应该是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了吧。
我算一下，我应该是11岁的时候，我应该是十一岁的时候，我记
那
得
也
应该
不
是
算特
上，
别早，就在中
是
国
不
来
算特
说
别
的
早，
吧，嗯。
因为是这个样子。其实我的家庭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我的整个家庭。
就是跟音乐没
跟
有
音
关系
乐
的
是
家
没有什
庭。
么关系的，我只有一个亲戚是我的一个大伯，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这个样子。我所有的亲戚中，只有我的大伯，他是一个业余的一个长号演奏家这个样子。因为在那种小城市里面，特别是十几年前或者几十年前，你知道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小乐队啊，结婚甚至是丧葬或者商店开业这种东西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请你这个小乐队去。我的大伯就是这种小乐队吹长号的，他也有一帮朋友是吹小号啊，各种各样的乐器，所以很有意思。 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音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会拿一些手边像话筒，任何像长得像话筒的东西，我都会拿在手里，然后唱费翔的那个一把火，然后就是这个样子。
就透露了
对，
你的年龄。
对，透露了我的年龄。反正一个读博士的人，他年龄你也是知道的。然后呢？我自己家里当时只有一个那种单声道，就是不是立体声的那个录音机。我有很多音乐的磁带，我就听。然后我有个亲戚家里有个立体声的录音机，所以我非常喜欢去他家。我每次去他家都会带着我的磁带，然后就一个人坐在录音机旁边听。然后11岁的我的那个吹长号的大伯呢，他蛮喜欢喝酒嘛，有的时候。他喝多了就会喜欢聊天说话说很多。有一次在我家里跟我爸妈就是吃饭，然后他就喝得很开心，就跟我父母建议说，干脆让你儿子也学音乐好了。他的理由是这样，他说如果今后你小孩学习成绩不好的话，还可以在我的小乐队里混口饭吃。然后我父母他也就同意了。所以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就是我最开始他们让我学音乐的目的是防止我今后学习成绩不好。当然，现在想想来看，我觉得也蛮奇妙的，因为可能我的大伯，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周围的亲戚，当时的同学，没有人会想到我真的就一直读下去，最后读在美国读了作曲博士，现在在大学里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教师，而且真的有人花钱买我的作品，花钱违约我去写作品去演出，我觉得。自己想想也是蛮奇妙的，已经是大大的超出我自己的预期了。
刚刚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那一段，所以你结果是读书成绩好吗？
我其实学习成绩一直蛮好的，因为你知道，在中国的话，很多这当然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状，因为很多现在学艺术的考生，他都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去为了有一个大学上，所以才去临时抱佛脚学的艺术。其实我到高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今后是要考音乐专业的，因为我当时我那个时候我非常想当一个作家，上课的时候包括课下就喜欢看一
看得
些，
出来，我看得出来。
谢谢。课上课下都喜欢看那些老师所谓的闲书，当然我跟语文老师关系最好，跟数学老师那些关系最不好，所以我当时一直以为我是要去读一个中文系，然后因为我从小一直学长号嘛，所以上了高中就被老师，音乐老师拖去音乐那个艺术班了，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要考艺术的。当然，其实后来想一下，因为如果真的考音乐的话，我可以去个更好的大学，这样的，所以最后还是决定考音乐。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不错，高中的时候一直是班长。
学作曲啊，你到底是学什么？应该，我刚刚你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其实你说的，就不是每样乐器都要会，玩或者说玩得很深，但是你就要知道它的一些，原理啊，什么都要知道。其实这样
对。
子来说的话，我包括你写的文章，我也有这个感觉。其实感觉好像这个东西有点像，就以前以为是它是跟艺术的，是一种创作，对吧？像写作，但是
对，
现在感觉其实更加是有一点理工科的原理在，对不对？有点像编程。
对，你说的一点不错。与其说是编程的话，我有的时候更愿意把它想成一个像是一个建筑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作曲的话，会看它的结构，我们会构建它的结构，然后去设计它的结构，就是从一个最宏大的一个角度，最宽泛的角度，首先它是一个大的结构，然后怎么样在结构内部、结构上去装饰它，对吧？就是一个结构和一个装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背景、中景和前景，这是我们的术语。就是说，一个音乐作品我们听到是这样，听众、普通听众听到的音乐只是我们所说的前景，或者说音乐的细节，或者说音乐表层的东西，对吧？你们可能不会去关注音乐它大致的结构是什么样。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学的东西有一些专业课，比如说和声、复调、曲式、配器这些东西，其实相当于把我们整音乐的作品拆分成不同的元素，就相当于是一个建筑它的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方面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普通大众中可能对我们专业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会认为音乐创作是靠灵感的。 当然，灵感这个东西确实是存在，但是基本上我们不会靠灵感去写作，因为首先你想一下，灵感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教的。如果说我们写作靠灵感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去大学里面学作曲，甚至是本科、硕士、博士一直去读它，因为这个东西你灵感的话，你是，对吧？你没有必要花这么多年、这么多精力去教。
还有，你之前在说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也提到你不知道怎么去玩，但是你可以写一个曲子来折腾它、折磨它，对吧？
对。
对，所以就是其实你要懂的东西，就是你虽然不会十八般武艺，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写的这个曲子它是能完成得了的。就比如说一个钢琴曲，它能这么我，因为你毕竟这个手指的距离也是有限的嘛。虽然我不玩钢琴，我在猜哦，就是但是它这个能表现得出来的，对吧？
对，钢琴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去问别人，但是有些其他的乐器，比如说弦乐器或者一些木管乐器，尤其是我不知道你对现代音乐了解多不多，但是可能现代派的一些绘画你是知道的，你可能会知道它不是在追求美，对吧？它可能看上去乱乱糟糟的东西，把这个概念去向现代音乐移植一下。我们写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我们叫做现代技法，英文叫做 extended techniques，就是说它不是一些传统的演奏技法。比如说小提琴，你可能会想象出左手拉着小提琴，右手这个弓在演奏，对吧？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非常非传统的演奏技法，这些东西我们要去跟演奏者确定，去跟他确认一下可不可以这样演奏。它涉及到我们另外一个我想聊的话题，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东西？我们这个专业到底是在做什么？既然它是大学里的一个专业，那么它和其他专业，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这些东西，对吧？它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有一个自己完整体系的一个学科。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像科学一样的东西在研究的。就是有一个词你应该听说过，就是所谓的学院派作曲家。很多人会觉得学院派作曲家写的东西都是听上去都很难听，他们会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作曲家写这么难听的音乐，它还有存在的必要，他们会觉得这些人就是哗众取宠，写的东西就是为了折腾听众，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存在呢？就是因为学院派的作曲家，其实他们写作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写出好听的音乐去让听众去欣赏，因为其实写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表层上好听的音乐是个相对来说很容易的事情。那么学院派作曲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探寻音乐这一种声音艺术表达方式的边界，然后再试图去突破这种边界。所以说，我们的写作很多时候是在追求一种创新，而不是在追求一种好听。就是新对于我们来说是比美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会去尝试一些前人没有做到做过的东西，去尝试去设计，去展现出一些更加新颖的音响效果，这是我们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说我们尝试这些效果，当然会写出很多听上去奇奇怪怪的音乐，对吧？这些音乐中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没有意义的，它也是没有艺术价值的，但是有一部分肯定是会有艺术价值，而且今后在某个时间肯定会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影响到我们大众的生活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看恐怖片嘛，对不对？它那个恐怖片里的很多配乐，它其实都是一些很不协和的、很刺耳的音乐，对吧？那些音乐如果搬到音乐厅里，你会觉得这是什么鬼东西？但是这种无调性的音乐，其实你追根溯源的话，其实在20世纪初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所谓的学院派的音乐创作的方式，但是你看，在现在它就影响到了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严肃音乐的电子音乐有了解的话，你会觉得这些电子音乐作曲家写的这都是一些什么鬼东西，都是纯粹是一些噪音性的东西。你说他们写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能你会不觉得它有意义，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今天的流行音乐，包括流行音乐，它的一些音乐创作的方式，比如说，磁带就是音乐承载音乐的载体，磁带包括后面的 CD，包括我们的这种电声乐器这种东西，最开始都是那些严肃音乐的电子音乐作曲家，他们为了创作他们的没有人听的电子音乐而发明创造出来的。我们今天的 比如说编曲用的各种软件，包括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你追根溯源的话，都是学院派的电子音乐作曲家他们
探索
发明
出
出来
来
的。
的。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和科学实验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前500次的实验都失败了，对吧？你不能说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有时候写出很多你听上去很难听的音乐，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可能是在这方面的态度比较宽容，就是说，对于我来说，任何创新的尝试都是有意义的，客观上来说，它都是有意义的。我也很高兴借这个机会去向大家解释一下专业的音乐创作者，或者说学院派的作曲家，他们的工作内容和这个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的确有点像画画，就比如说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啊，后面出来的什么野兽派呀、达达派呀，各种印象派、各种派别，他们就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然后就探索不同的方式来表现。
我们就不说从纯粹的音乐理论的这个分析的角度去像说它，就从普通听众的审美的角度，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我觉得这些东西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人类的情感其实是很丰富的，对吧？比如说欢乐、幸福、忧伤、愤怒、恐惧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存在于我们人性中的。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只要是存在于我们人性中的东西，那么我们都是可以用艺术来表达的。但是我们人性中肯有光明的东西，也有阴暗的东西，对吧？所以说，音乐这个东西，明显它也可以是有光明的东西，也有阴暗的东西。就像那种特别特别尖锐刺耳的东西，我觉得在表达某些题材的时候是很合适的。我之前跟人在有个音乐节上做讲座，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给大家放了一段音乐，就是特别恐怖、特别嘈杂，听上去完全没有任何美感。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这个东西音乐嘛，应该是美的，为什么你表达、你写出这种嘈杂的东西，还有人演奏，这个作曲家还被人认为是大师？那是因为我跟他们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是二战时候，意大利的地下党员，就是地下抵抗组织，他们被捕了，然后在处决前给家人写的信。你想想，一个人就是在这种战争的环境下，你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对吧？在你临死前，不管你怎么样，都是有一种很恐惧的这心态。所以说，这种是我们人类社会中、人类文化中存在的东西，你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所以说，存在的东西，我们就需要把它表达出来。包括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也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电影，对不对？我们电影有很多类型了，比如说动作片或者我不知道文艺片、喜剧片，但是也有一些电影类型，它其实是比较阴暗的，对吧？比如说恐怖片，或者有些惊悚片，或者说有一些很阴暗的电影，有些伦理片或者艺术片，它其实是很阴暗的。你不能说电影这个艺术是让人拿来娱乐的，所以我所有的电影必须是有一个光明的结局，必须是让人看完以后心情愉悦的。我觉得，如果我跟你提这个要求，你会觉得很过分，对吧？所以说，音乐它是一个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不能要求作曲家只写那种愉悦的东西。那个其实我觉得可能200年前这个观念有道理，但是21世纪的今天，这个观念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可能已经不是可能是肯定已经过时了，而且可能是比较狭隘的。
不是有一句话说，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我之前，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那个3D 打印之前不是也是一片蓝海变红海嘛？包括就是延伸到科技上来说，包括后来的 AR、VR 这些东西，就是也是那个红的时候，就是很多风投的人都拥进去，但是后来就是
对，
过了那个风投以后，你现在就看的好像已经很少看到这一类的报道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采访这一方面的人，后来就是也是跟很多人聊了以后，因为我就感觉好像大家是去抢这个风头，但是就是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嘛？但是我看到有一个人的回答，我觉得对我启发蛮大的。其实跟你说的就很像，他说，也许你现在看它没有带给你很多，就是没有很一种质的变化，但是或者说它开发出来的产品还是很不成熟的，但是它就是在这些开发出来的不成熟的产品上面，它会用，就是会在技术上一点一点一点点的去突破，然后再到某一个时间点，它就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说回音乐这个话题吧，就是可能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其实都会产生很多的不同风格、不同气质、不同特点的音乐作品。就像大浪淘沙一样，有一些作品它是会流传下来的，有些作品它就是会被淘汰掉。所以说，这完全是一个，怎么说呢？用现在一个词来说，我可能比较佛系，或者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比较道系，因为我。这种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有些东西它流传下来，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它流传下来，那它肯定是有它的价值；有些东西流传不下来，那它肯定也有它的原因。就像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莫扎特、贝多芬这些作曲家，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作曲家跟他们名气是一样大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莫扎特流传下来了，其他的作曲家就没有流传下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现在可能大家体会的会更深一点，就像流行音乐，这个它的这个风格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新人出来，然后一些歌曲很流行，然后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没有人再去听了。这个风格的更新换代可能是更快的，对吧？比如说你每隔10年再去听这个流行音乐，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去听90年代的音乐，再去听听现在的音乐，它风格也是不一样。这些。但是呢，可能90年代有一些特别经典的这个歌曲，现在仍然是会被流传下来。就是今后你任何时期你想听，都会很容易找到它。
接下来，我插播一下来自柬埔寨的小小感想。刚来柬埔寨之前，我老公常跟我说：“你自己开心的话，到哪儿都是开心的，跟地点没有关系。”来柬埔寨之后呢，我算是彻底理解、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但是是从它的反面体会到的。我在这里认识一位法国的空间艺术家，他之前在这里的山上亲手造了一座非常非常美的度假村。这个度假村在前2年卖给了我们大中国的土豪，于是他也就财富自由了，在山脚买了一栋房子。我们去他家里逛了一圈，天哪，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的房子，比任何电影电视上看到的还要美。不是说它有多富丽堂皇，而是它用各种植物和家具摆设，把家里装饰得非常有艺术感，就感觉好像是他把桃花源搬到了他的庭院中。但是在跟他的整个对话中呢，他真的是每一句话都在 complain，都在抱怨。抱怨柬埔寨当地人怎么难合作，怎么难工作，抱怨他们音乐放得太响，因为当地人很喜欢用大喇叭把音乐放出来，抱怨天气，抱怨道路，抱怨食物，就每一件事都能抱怨。我看着他，然后我就在想，天哪，你已经财富自由了，你已经住着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房子，过着完全没有忧虑的生活，居然还那么不开心。更何况你是选择在这里的，而当地人是，他们是出生在这里，他们是没有选择的。就让我一下子领悟到，开心的人在哪儿都能开心，不开心的人在哪儿都不开心。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欢迎到这期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扫码，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打赏。希望合作的话，无论个人或商业，都可以到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或者 email 联系我，让我们先认识认识。email 地址是 yvonne@doko.com，yvonne@doko.com。接下来继续听听潘行子明博士聊音乐。是你自己在作曲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刚才我说，就是现在听你的就是讲述以后啊，文章，看到你的文章以后，感觉作曲更加像是一个编程啊，或者你说的一个搭建筑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来说的话，其实是它是一个倒过来的过程。我们自己做开发，它是倒过来，就是你有一个，你知道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产品，然后你倒过来去开发前端啊，后端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感觉画画或者当代艺术啊，一些或者说是行为艺术这些，他们都是怎么说，跟着他的情感来，或者说他的一些艺术的表现的想法来的，所以你是作曲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有两点想说的。首先，第一点，先不说我自己的创作过程，就先说一下这个创作的，怎么说呢？音乐创作的方式吧，因为我还想回到刚才那个所谓的灵感或者说情感这个方面来说，因为我经常会听到一些音乐听众或者音乐爱好者，他们会跟我说一个观点，我觉得这可能是大众流行在大众中的 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误区，他们会认为音乐写作情感是更重要的，就是说他们会说，一个曲子情感真挚才是好的作品，就是说如果一个曲子只有技巧没有情感，那它不是一个好的作品，或者说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只有技巧没有情感，那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乐匠。我其实刚开始是很烦这种言论的，当然我现在也烦，但是听多了就比
麻
较
痹。
淡定了，对，就比较麻痹，因为是这个样子的，情感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从音乐创作这个方面来说，我们可能绝大部分情况下，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技术层面再说问题，就比如说我想写一个悲伤的作品。那么，其实我完成这个设定以后，我可能就不太去想这个，不太去沉浸在悲伤的这个氛围里面了。而我想的是，我如何通过我的音乐去做到这个悲伤的效果，如何通过我的音乐去传递出这种悲伤的情绪。而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靠技术去完成的过程。你不能说我要写个悲伤的作品，哎呀，我真悲伤，我一直悲伤，那我写的东西就悲伤了，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那每个人都可以写悲伤的作品了呀，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体会悲伤这种情绪嘛，对不对？那你说，音乐学院大一的学生和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杰出的作曲家，那么他们之间也没有区别的了，因为他们都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那写出的东西，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说著名作曲家写的东西就比大一学生写的东西要好呢？就是因为他其实你最终要还原到一个技术层面来说问题，就是当然了，比如说你真的是写作很多年，你的写作技法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你可能在写作的时候，你不会太主观、太主动的去考虑技巧上的问题，因为可能很多东西就成为了你一种自发的一种写作习惯了，对吧？但是最终，我觉得还是会回到一个技术层面来讨论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很不公平啊。比如说，一个听众他听了一个作品，他说：“啊，这个作品真好听，情感非常的真挚，怎么样的？”他说：“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作品。你看这个作曲家，他的作品中饱含深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作曲家他是真挚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其实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他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他只是说我通过我自己非常成熟的写作技法，我知道怎么样把这个情绪传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种事情其实我也做过。很有意思的是，今天下午还有个合唱指挥他跟我发微信说，今天排了您的作品，有些学生直接唱哭了。听了我是非常欣慰的，因为可能是说明我这个作品写的还是成功。但是我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也不是说没有感到我。整体的状态都是很烦躁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作品其实写作的过程是不太顺利的，我一直在推翻自己的一些东西，一直在写，我整个人就都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没有一个太受他那个本身的音乐歌词或者音乐本身情绪的这个影响，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作曲家的这个写作过程中的情感和他真正这个音乐表达出来的情感，他是可以做到剥离的。但是当然也不排除，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沉浸在一种情绪中，然后可以写出这样一个特定情绪的作品。第二点呢，就说我自己的这个写作的过程，就是很多我知道很多作曲家都是这个样子，他们会先给这个音乐设计一个大的框架，然后再去不断的再往里面填充东西。我说的是可能比较学院派的一些音乐创作这样一个模式。也有人是从小到大的，就是说他先有一些细节，然后再把这些细节扩充开。我可能是，就是从小到大的这种模式，因为我个人的写作习惯可能是这个样子。首先呢，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去设计出一些很片段式的音响的效果，它可能是一种节奏型，或者说一个和声的感觉，一个和声的色彩。突然冒出来了，或者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旋律的片段。如果我觉得它很有价值的话，我会把它记在心里，然后再通过这些东西有价值的小的点，把它逐渐发展开，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我发展出一个部分以后，可能我把这个音乐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就会意识到，哦，接下来它一个大体的 结构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现在已经有这些点了，我知道怎么样把它发展成一个更大的结构。对，所以我基本上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包括如果你说情绪的话，我可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我先要知道我需要写一个什么样情绪的作品，然后我就会去想怎么样通过技术手段去达到它。
那乐器编排的这一部分是就是整个曲子出来以后你再去想啊，这部分用什么乐器，这部分用什么乐器，还是在整个创作的同时你已经想好就是这个要怎么去编排？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去想好乐器会怎么使用，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音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创作的元素。因为其实可能一般的音乐听众他不太会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他不太会把这个音乐拆开了。比如说一些音乐初学者，比如说我问他音乐组成的元素是什么，大部分人可能会说旋律、节奏、音高，没有了吧。我如果让你再说你可能不会想不到还有什么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力度，比如说音色。所以说不同的乐器它为什么不同，就是音色不一样嘛，对不对？我刚才说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片段冒出来，然后我觉得它有价值我就记下来，可能我听到了一个和弦，这个和弦就是一群弦乐扑过来的效果，所以我在那个时刻我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用弦乐来演奏的。我在构思音乐的时候我是把它的音色放在一起来构思的。更早的作曲家，比如说几百年前的作曲家，或者说二十世纪之前的作曲家，他们写作的东西它相对来说可能模式上来说会更固定，就比如说那个时期的音乐的内容是以旋律和和声节奏为主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作曲家都是先把所有的音乐就先写下来，写我们叫做缩谱，或者说你就可以理解为哪怕我写一个管弦乐队的作品，但是我先写在以一个钢琴谱的形式写下来，那么只有两行嘛，然后整个音乐写完以后我再去做配器，就是说我把可能这个地方这个声部我把它放到某个乐器上，那个声部放到某个乐器上。但是我觉得越到后来进入到二十世纪以后，包括现在二十一世纪，我觉得从我的经验上来说，我听到的新作品我觉得绝大部分都是不能说绝大部分，或者说相当多的一部分就是音色和音乐的内容是同时构思的。
然后我要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技巧和情感上，就现在很多很多选秀节目嘛，从那种真的是讲音乐的到那些就是选偶像的什么101啊，那种中国好声音啊那些，但你知道基本上评委啊他们在评的时候，那些老师在评的时候，就是要么就是音准不准，要么就是情感，这两个事情，这两个问题，对吧？但是你刚才说下来的话，其实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个社交媒体上也有人说，本来就是去参赛的人很年轻很年轻，他要唱一个就是失恋的歌的话，他的确没有这个经验啊，你要怎么他放入情感？所以情感本来就是一个怎么说，可以说是伪命题吗？
我觉得可能不是，因为我的观点还是那个样子，说情感最重要回到技巧层面，就是说如果你技巧达到了，你不管是什么情感都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就像你说的一个很类似的事情，比如说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学生去听音乐会，然后呢同时也有音乐爱好者去听音乐会，就是比如说一个钢琴独奏的音乐会，那么音乐爱好者会从情感的角度去评论这个人弹得好不好，但是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聚在一起肯定只会说啊，这个人的触键怎么样，就是对吧，比如说音阶弹的好不好，他的触键方式合不合适，或者说他这个地方的节奏的处理，速度的处理怎么样，他们都是谈论这些东西。可能音乐爱好者就会觉得你们这完全就是在谈论技巧，不会去关注情感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技巧做不到的话，是不可能把情感表达出来的。你想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要表达一个很激烈的东西，但你手没那么快，你这个音乐都弹速度都达不到，你怎么去表达？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比较俗，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印象中技巧就是速度，对吧？其实完全不是，有很多其他的内容。就是说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的话，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那个情感体验的话，你可能真的表达不出来这个感觉，但是如果你技巧不到的话，你是肯定表达不出来， 你不可能有一个音乐这个领域，不可能是说我技巧不到，只靠情感就能把这个音乐表达出来。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选秀节目的话，对，有一些评委会很客观的去强调这个参赛者的音乐技巧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一个体现。如果让我去做评委的话，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因为其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既然是来参加音乐类的东西，你又不是来参加故事会的，对吧？你既然来参加音乐类的东西，我不管你自己情感是什么样，我不管你自己的背后的经历是什么样子。如果比如说两个人，你这个人唱得好一点，那对我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听一些内幕性的东西，就是这种选秀节目，有朋友就去找到我说，让我去推荐一些唱歌唱得好的人去参赛，然后我推荐了，最后我朋友跟我反馈说，导演不要他，因为他没有什么故事可以，他的经历不太很吸引人，所以后面我也没有做这种事情，所以觉得挺失望的。
我们最喜欢听内幕性的事情了。
就是，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就算你不跟我说，我也是知道的吧，因为他毕竟要追求一些收视率啊这种，真的我也可以理解。你一个这种面向大众的娱乐性的节目，你真的所有的评委坐在上面说，哎，你这个地方音准不好，那其实也蛮无聊的，对吧？我也可以理解。所以说那个东西主要是一种娱乐，它并不是一个主要，并不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专业性的成分，我也希望它在专业性这个角度会越做越好。
你说的那些就是技巧啊，包括一个写作的作曲的一个过程，这些东西就是同样也适用到现在的一些摇滚啊，尤其是说唱上面嘛，因为现在说唱很流行，嘻哈很流行。
摇滚我不太了解，所以我不太敢去胡乱的去说它。流行音乐的话，很大一部分它的写作的手法呀、方式啊，其实跟所谓的古典音乐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在教一门课，就叫歌曲写作了，大概是这个样子。我每节课都会跟学生去介绍一到两个写作上的技巧和方法。那么，然后呢，我就会找很多实际的歌曲作为例子，去给他们展示说这些技法是怎么用在歌曲的创作中的。那么我找的例子呢，就包含各种风格的音乐，包含比如说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包含有些比如说民族那种民族性风格的音乐，也包含我们现在的流行音乐。在教课之前，我也把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歌曲写作的教程都买了，因为有些书写的比较老嘛，或者说可能有些观念的限制，他们会认为音乐学院你写这些东西都是要一个艺术性要怎么样，他们会觉得流行音乐艺术性没有艺术歌曲高。我也不知道这种观点到底对不对，但我个人来说，我是倾向于让学生去接触更多的风格的音乐，鼓励他们写自己风格的东西，就是有自己风格的东西。我试图向他们证明，就是说，你看我给你展示的这个写作的技巧，在不同的音乐风格中都是适用的，所以说我觉得至少在流行音乐这个方面，很多的写作的方法和古典音乐是通用的。
你有喜欢的流行歌手吗？
流行音乐其实我个人
费
听
翔。
的，对，那可能是比较早了。上初中的时候，我很喜欢周华健，当然又暴露年龄了。我的零花钱有很大一部分都用来买周华健的磁带了，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就很有意思，我把我所有的周华健的磁带低价卖给了我的同学，然后拿着钱去买了古典音乐的磁带。我初中的时候刚刚开始比较多的听古典音乐，当时就感觉自己一个新的世界的大门就向你展开了。可能很多接触古典音乐的朋友都会有这么一个时期吧，就是你总会有那么一个时期，你会觉得古典音乐是最高档的音乐，其他形式的音乐都很低端这个样子。当然，我也有过这种中二的时候。我在初中的时候，我的同学跟我聊天，我就说我只听古典音乐，其他什么都不听。那个时候很流行周杰伦嘛，我就觉得哎，周杰伦这种音乐就没什么意思。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学了很多年以后，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其实所有存在的音乐都是有它的意义的，而且我再重新审视。可能我跳出所谓的古典音乐那个圈子，再去看所有的音乐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所有的音乐，它们之间都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它们也是有各自的价值。有些时候，有一些 机缘巧合，我听到一些流行音乐的时候，然后我又会突然发现，哎呀，周杰伦是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才华的这个音乐人。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创造了一个自己的风格，而且把这个风格发扬到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地步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把他的风格
就普及开了。
对对对，就是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说不管是流行音乐人还是古典音乐作曲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没有自己的风格，有没有创新的东西。可能是因为受学院派的这个训练比较久，所以有这个习惯，就是想去找那些新的东西。所以说对我来说，如果有新的东西，我就会比较喜欢。比如说我觉得周杰伦很好，当然我可能喜欢他之前的一些歌会多一点。其他的时候呢，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有说过，就是你真正从事这个音乐行业以后很久，你而且是一个音乐创作者的话，你需要以一个很冷静很理智的心态去面对它。然后因为你其实写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最开始可能是出于兴趣和娱乐，但是最终当你作为一个职业的作曲家的时候，就是音乐对你来说你首先要对它负责，对吧？你要写出优质的作品给这个演出的人才可以。很多时候音乐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娱乐了，但是有的时候想放松的时候可能会去听一些流行音乐。如果我以一个放松的这个目的，就是娱乐的目的去听流行音乐的话，对我来说旋律好听和声好听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可能会比较喜欢刘若英或者孙燕姿这一类歌手的音乐，包括许佳莹。然后呢在美国很久，有时候会听一些乡村音乐。我前段时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乡村音乐的歌手，叫做 Kiefer Sutherland。 这个人还有个很著名的身份，他是一个演员，他演了那个就是美剧24小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打不死的鲍小强啊，就是里面那个主演，就是怎么也不死的那个人。所以我突然发现，天哪，他竟然是一个乡村音乐歌手，而且唱的歌都挺好听的，我突然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我最近听他的歌听得很有，我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自己开车去外面自驾，因为你知道美国地广人稀嘛，我又是在中西部，所以我经常就花了好多天，就是写完一个作品我实在是不能再工作了，我就出去放空两天，然后就去到开到那种西部那个荒无人烟的高速上面去，然后就听着他的音乐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我可能不会去主动找流行音乐听，可能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我听到一些我觉得比较很好听的音乐，然后我就会去留意这个是谁唱的，然后如果真的特别喜欢我会去可能把它购买或者下载下来。这个兴趣可以保持的话，我会去找一下这个歌手其他的一些歌去听，大概会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不太会主动去找，我听的流行音乐都是各种机缘巧合被我听到的。
说到古典音乐的话，我其实蛮想多听一些就是古典乐嘛，但是我用 Apple Music， 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个 playlist， 古典乐的一些 playlist 里面大概10首歌里面大概有两三首，最多也就3-4首歌，真的是至少我感觉听上去很舒服的。因为我听最主要是希望能帮助我集中精力集中思想，就是工作嘛。但有时候觉得其实古典乐好像有时候也挺就是 distracting 的，所以就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我发现听古典乐很容易碰到那些就是你打客服，然后客服就是在你知道 hold on 的时候他会放的那种音乐，或者是什么到商店里面去商场里面去商场里面关门前啊什么会放的那种音乐。
你说的这种音就是打客服或者商场里的古典音乐，可能是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古典音乐中的大俗曲，可能就是古典音乐中的口水歌那种了。如果你听一个歌单里面只有少数音乐是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是完全正常的。可能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像我听古典或者我听流行音乐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我觉得首先有一点需要做到的就是你不必强迫自己去听那些所谓的名著啊名作。就是如果一个作品所有人都跟你说好，专家也说好，著作各种专业的书上也说好，但是你就是不喜欢，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那你就不听它。因为有的作品好是因为它在某一方面有创新或者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但是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听众都会去喜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首先你不用强迫自己去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你一个歌单里面有三首曲子你很喜欢，如果你想深入接触的话，你就去多查一查，就稍微去查一下这个作品的背景，看看这个作曲家，对吧？处在什么时代？你感兴趣可以去听一下这个作曲家其他的一些作品，看看是不是只是那一首曲子的某一个旋律你喜欢，还是说他这种风格你真的是比较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去深入的去听一下这个作曲家的一些作品。然后你如果觉得还是很喜欢，你可以去听一下同时期的一些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然后你听多了，可能逐渐的对整个音乐史的脉络就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个其实也是我经常推荐给其他的一些想入门古典音乐的朋友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不用真的拿一本音乐史，然后从这个书上说到的第一个作品听下去。其实这个可能来说，对就是入门的爱好者来说，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你可能也想问我，就是说了解一点音乐本质上的知识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说古典音乐的话，去读音乐史，或者说你感兴趣的音乐家的传记，对你的帮助可能是会更大一点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了解，就是音乐理论上的知识，比如说和声啊、曲式这些东西。因为了解多了，你可能就像我一样，听音乐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分析它，不会去从情感的这个层面去接受这个音乐了。就比如说你本来可能你一个曲子，你觉得从情感上特别打动你，然后你就特别想去了解这个曲子，然后你知道哦，它的和声是这个样子，这种和声模式就会让人觉得听起来特别有触动感。对你来说，听音乐的乐趣可能就没有了，因为你在分析这个音乐。我时常会跟我所有的学生，就是音乐专业的学生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和音乐爱好者、音乐听众的不同是。比如说，你们听同样一个曲子，音乐爱好者会说这个音乐让我感受到了什么，而你们应该说这个音乐是什么。一个是感受，一个是描述。如果你真的学了很多专业的、系统的音乐理论的知识的话，其实你在做的是试图描述音乐。那么，当你描述音乐的时候，你从情感上，你的情感体验其实就会变得更疏远。这取决于音乐对你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如果它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审美或者娱乐，或者说寄托情感的存在的话，其实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去学音乐理论的知识，可能去了解一些这个音乐的背景、音乐创作者的背景，或者去看一些靠谱的乐评人的一些文章，可能会更有帮助一点。
听众听完这一集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记住什么？
我希望当大家在评论或者评价一个音乐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去说自己喜欢或者不喜欢，更少的去说这个作品好或者不好。因为当你说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去评价它。就是说，如果你对整个音乐创作、音乐的写作理论这方面没有一个基本的掌握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在同一个语境下去说它好或者不好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审美的习惯其实都是平等的，就是说，同样一个音乐作品，你可以说你喜欢，你也可以说你不喜欢，我们的这种态度都是平等的。
其实也就是不要以自己的喜好来否定一些音乐的存在，对吧？
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这种事情也经历的蛮多，就是很多人会说你这个曲子好或者不好。我觉得如果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可能大家听起来不会很高兴。我们可能会说你完全没资格去评价我的音乐好或者你都不懂我的音乐，你怎？但是如果你说你喜欢我的音乐或者你不喜欢我的音乐，我真的一点意见都没有。你喜欢我的音乐，我很高兴；你不喜欢我的音乐，可能就是这个作品，我们两个没有缘分，对吧？可能我们今后有作品再去做一些精神上的讲，但是我是不会生气的。真的，你说你不喜欢我的曲子，我真的一点都不会生气。
听到一个就是英文的播客嘛，是一个讲科技的，然后他采访了李开复，然后李开复就在说 AI 的事情，然后我就听了很气，然后听到后来我就想，而且我很喜欢这个主持人，他是硅谷很有名的一个记者， 他好像跟李开复有很多年的友谊啦，所以他就没有对李开复很犀利。所以我听完了，我还在想，我说我要给他写一封 email， 我要跟他说，就是说他说的不代表中国的就是实情啦，只是他的片面之言。我这句话刚刚说好，他就在收尾嘛，结尾，然后他就说，他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在就是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留一个好评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他就说 I don't care。
对这个态度我觉得我是理解的，甚至是熟悉的，但是我可能不会那么张狂就直接说 I don't care， 我习惯说我们之间没有缘分。
对你感兴趣的听众能通过什么方式跟你取得联系？
如果想听我的作品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搜我的名字潘行子明，豆瓣音乐人，我有个豆瓣音乐人的主页，我不懒的时候我会在上面放一些新的曲子，网易云音乐也有一些我的作品，不过你也是要搜索我的名字，可能会找到一些作品，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合唱作品。合唱作品一般不是我自己传的，都是其他的演出方他们录音以后会放上去。当然你在豆瓣或者网易云给我留言的话，我可能是会看到的，或者直接通过 email 联系我也可以。pan.行子明@hotmail.com 这个样子。这个是我唯一的工作邮箱。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之前我也不知道得罪了谁，有的人伪造了我的邮箱，我是潘.行子明，然后他们会伪造成行子明.潘，伪造我的邮箱，用我的名字去攻击音乐圈的一些重要的人，所以其实给我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有机会我就会强调一下，这是我唯一的这个工作邮箱，所有不是这个邮箱发出的内容都不是我写的。
好，我们会把这些链接还有 email 地址都加在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的一些 app 或者是智能产品。
我的手机里面有个节拍器，对，学音乐的人可能知道，比如说你们会买个那种像三角形一样的那种机械的节拍器嘛，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手机里就有，而且很方便，它可以你自己调速度，或者你就用手在上面打一个速度的话，它就会给你显示这个速度是多少。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使用帮助是最大的，但是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但听上去很好玩。叫什么名字啊？
它叫做 Metro Timer， 就是 METRO Timer。
最后就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方式？
如果你想做一个事情，那就给自己找一个目标吧。这样的话，比如说你特别想要一个事情，可能就会给你持续的提供一些坚持的动力。坚持这两个字其实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如果你想坚持一个事情，可能你可以试着给自己找一个目标，用这个目标来不断的激励你去产生坚持的动力。
最后，如果你愿意帮助我们把节目持续做下去，做得更长久更好的话，不要忘了去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给我们打赏哦，帮助我们请到更多有趣的嘉宾，带给你更多科技艺术方面有意思的趋势和角度，也欢迎个人和商业合作的联系，同样是在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联系我，或者 email 到 yvonne@dogo.com。以上是第31集追科技撩艺术播客，下集播客中北京的 Desires 将分享 VR 究竟是什么， VR 未来的前景和发展阻碍是什么，它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记得到 Apple 播客或者喜马拉雅上订阅，不要错过 Desires 的精彩分享。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播客，那就请推荐给你的一两位朋友，或者给我留个好评，帮我把这档播客传递给更多人，也让你的朋友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 Yvonne， 播客助理 Heather 邹汉书，录音曹操，剪辑制作摩根，我们下集再见。